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我们很快要过年了，中国老百姓啊最喜欢讲的一句是，过年的时候讲啊，恭喜发财，就是说恭喜你也发财，我也发财，大家都发财。
是。
有的人呢希望是说，哎，我们做点生意发财；有的人希望呢一夜之间就发财。但是我想啊，一夜之间事情发财不那么简单吧？
是。这个在这个法治国家、公平社会里，想一夜暴富的机会啊。确实是非常少的，因为大家都公平嘛，互相竞争。
对，
你要付出很超出常人更多、非常多的努力，才能赚到一些钱。
嗯，
但你说想一夜暴富，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买这个彩票，像那个在美国买的 lottery、买这个 mega 这些东西，
那几千万分之一的几率啊。哎、
对啊，几千万，有的上亿啊，那个。
对。
所以这个一下子暴富起来，赚个那个一夜之间买彩票中彩票了。赚个几百万、几千万、上亿的，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嗯。另一种可能啊，我想就是一个赌博，但赌博的风险
可能性不高。
哎，风险很大，
很大很大，
输的比率比较高。但是也有那个中、那个赌博中大奖的那个，
拉一个、一下子拉个几百万出来，
对，也有。所以这种我想一夜暴富的机会也就这些了。
对，
你像在加州啊，这个就美国最近的哈、
啊，
公布的这个富人榜啊，他、其中有一个人也是最近一夜暴富。是个咱洛杉矶的人嘛，住在圣菲南多。
哦，
这个他呢是干什么呢？是开网络赌场。
那跟赌博有关
啊、有关系、啊。他在网上开赌场。
他做股东，他做庄家。
哎，这才做庄家，他就结果呢，他有赢。
哦。
他也是赚个几百，这几年赚几百亿，
哦、
所以也是一个发的赚的钱很快的，他算是一夜暴富的。当然，另外几个就是都是搞科技的这种。
对。
这个。现在这个把这个做个网站呢、发个这个把这个网站卖给大企业才赚钱，所以这种机会比较多。像您讲那种中国像一夜暴富啊，像那个其实每个人都有想法，但我想如果在美国是很少机会的。
我听说最近上海有这么一个故事啊，讲是讲故事，实际上是个真的事情。
是
这个那个人好像是一夜暴富、啊，你听讲过这个事情？
我知道您讲的可能是上海的兴利达广场的事情。
对，
在2005年的时候。上海房地产也在涨嘛，
对，
那时候有一个最引人注目的房地产项目就是兴利达广场，这个广场呢、是四川兴利达公司啊在上海建的，当时呢创了几个记录，因为它是总面积是43万这个平方米的这个 shopping mall，这个 shopping mall 呢等于在亚洲啊也在中国、亚洲都是最大的独立的一个 shopping mall， 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建设项目呢，所以就炒作的非常厉害。但是呢，这个故事哈，有很多惊奇的地方，因为很多人都说中国是令人惊奇的地方嘛，什么奇妙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那么这个奇妙事情在上海发生了？
对，这个开始时啊，这个兴利达公司啊，就是在2005年的8月份呢，他以3亿美元呢，这3亿人民币，哎，这价格啊，他这个缺少资金继续建设嘛。就给卖给了当上海市政府的一个国有企业，叫新长征集团。
新长征集团，所以国营的。
国营的，
嗯。
结果呢，他8月份卖给上海新长征集团，然后新长集团等于是呢，可是到了12月份时，也就是说过了3个月，又过了3个月。三个月之后呢，就卖给了一家私人企业。
这家国营企业把这个房地产
又
卖出去，
又卖给私人企业了。他卖了多少钱？卖了18亿。
什么？
十八亿人民币，
他收购进来3亿，
是
卖出去18亿，有这个买家吗？
嗯，有这个买家呢，是上海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富翁，这个富翁啊，神秘到什么谁都不知道他。
哎，他是不是神经有毛病啊？人家这3亿进来，他应该知道啊，
是
卖出去18亿，涨了6倍，
对，
他愿意花这个钱，
他愿意花钱，而且呢，上海市这个企业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啊，还做一个规定
啊。
就说这个18亿的资产呢，不做评估，咱不能不评估，愿意卖多少卖多少。
就是这个房子本来3亿到18亿，这个中间究竟值不值得18亿，不问了。
不评估，政府不管。
政府不管。
哎，国有资产管理局不管。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奇怪啊。
这里边有问题了。
对啊，就是你按照国家政府规定，国有资产都要经过评估才能出售的。
对。
你为谁有权利说你不评估这个价钱？18亿是卖高了还是卖低了？
哎，
这就很难讲啊。
对，
而且谁做的决定？
对，谁有权做？
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决定？
对，
这里有很多这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啊。这个，
这就黑箱作业。
黑箱作业，但是或这要对旁人来说，大家一看国企业赚钱了嘛， 因为兴利达公司是3亿人民币卖给个新长征，
对，
新长征3个月周一转手卖个18亿，等于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赚钱了，
哎，赚个15亿嘛，对，
对，
反正是怎么也赚钱就没赔，大家没有话讲，
嗯，
不过后来啊，有好事的人呢、啊，就说总觉得奇怪，这个富翁啊，大家上海没人知道他，也不知道他做什么生意，也没看他做什么生意，
对，
而且呢，房地产人也不知道，做什么行业都不知道他，
哪里冒出来的不知道，
那、哎、不知道。只知道有这么个人，一下子出这么多钱买，说真的，这查查看吧。结果有记者就去查去了，结果一查资料才发现
啊、
哦，这个人买这个房子时哈
啊、
他在买房同时啊，又跟那个上海社保基金里面的企业年金发展中心呢，那订了一个合同，订了一个27亿人民币的贷款委托贷款合同，他就是说上海企业年金呢。这个发展基金发展中心呢，委托上海一家银行的一个支行
啊，
委托贷款了27亿给这个，就叫这个严文彦的这个杨以燕的这个先生。
哎，这个人这个私人企业，
哎，
又拿社保基金贷款给他，
对，
贷了27亿，
对，
哎，那这个就是说，这个严先生啊，这个私人企业是用社保基金，也是公家的钱，
对。
去买这个国营企业的18亿的，
对，所以呢，而且呢，他在贷款同时呢，又把这个还没建成的大楼给抵押出去了，这个大楼呢就抵押个27亿，
哦，这又转了一手，
转到一手，
就是从这国营企业到了私人就拿了27亿进来，又抵押给这个出去，
哎，
拿了27亿钱了，
对，所以这个奇妙的事情在中国经常发生啊。所以这个上海是三个代表的典型啊，这个三个代表都代表了。
对。
所以呢，在后面还有奇妙的事情，所以这个他这个贷款这个已经拿个27亿之后啊，你说这个国营企业不赚钱了吗？
对。
可是没过两个月哈，这个严先生所有这个德宏公司啊，反手又把这个上海的新长征的国营企业啊又收购了。
严先生是私人企业，
对，
拿了社保基金，
对，
去。付了那个18亿的钱，
对，
最后又把那18亿的国营公司
又收
买过来，
哎，等于是那国营企业那个山西长征公司赚的18亿呢，又
全部转入到私人口袋里去了，
转到私人口袋里去了。等这个严先生啊这么一做的话，既拿大楼带来个27亿，同时原来让那个交的18亿钱又收到自己口袋。
哎，那这个问题呢？那国营企业不能白白的给你18亿啊？你应该要付人家18亿啊。
这个现在那个上海政府说了，这个我们保密，我们不公开，具体贪多少钱是我们自己私下事，我们不评估也不对外讲。
那就是说公和私勾结起来，
所以现在
黑箱作业。
哎，像大家讲这没人知道啊，这个谁不知道这个他到底收购他给政府付多少钱的买回来。
对。
没有不知道。
不知道。
哎。
那这个事情就这样了了吗？
啊，没有了。
那么还有一个，你是借人家这个社保基金，你要签合同，哪个时候还呢？你是抵押出去的？
他是抵押，是从那个2005年的那个12月
啊，
到2008年的12月，
三年。那还有到现在还有两年时间，
还有两年时间，
所以他还不急得还
啊，不急得还
啊。
但是呢，这里面这个事情做完之后，还有奇妙的事情
哦，还有个事情。
对，这个他这个商场啊，这个兴利达商场啊，广场啊。有43万那个平方米的一个面积嘛？
对，
它分其实是分两部分的。
嗯，
这一部分呢是有26万呢，是这个商业用的，就商业这个商店的。另外那一部分呢都是住家啊、办公啊、酒店那些东西。
哦，
结果呢，这个严先生啊，
啊，
买来之后啊，很快就把它给分割了，就把那个。给各商业的跟那个商用的哈，
啊，
跟那个居住民
用的这块，
民众给
分开，
分开之后呢，他又拿这个43万平方米的这个里头的二十六万尺，哎，那部分，
啊，
又跟上海的百联公司签订一个份合同。
百联公司是百货联合公司。
对对，他那个只有签份合同，他呢出让了5%，这个整个商场二分之一的51%，
那就等于1/4的，
对，等于是一半嘛，一半拿出一半来，一半的51%
哦，
等于四分之一嘛，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就四分之多一点点，卖给一个上海这个另外一家国营企业，
又把这部分卖出去了，
哎，百联公司
是卖股权呢，还是卖财产？
卖股权，
卖股权，
对，他成立一家新的叫上海百联德宏那个投资公司，
哦，
这个公司呢，他卖了多少钱呢？后来很多人奇怪说，你卖多少钱呢？结果那个百联公司不讲，
也不跟讲，
说我们不知道，不清楚。其实呢，这个在这之前呢，他们在股东大会上已经跟那股东们已经讲过，说我们投资26亿，买下了这个兴大业那个广场啊，1/2%的51%，他们又讲出去了。
对，
大家就后来就有人说了，这个是等于花26亿买了一个广场的四分之一
的股权，
四分之一股权，说这个不太对啊，这个。你想想，这个当初那个人，这个四川的公司3亿卖给个新长征，然后新长征18亿又卖给这个严先生呢，
借了27亿
走，27亿，然后呢又把这个广场的1/4卖给26亿，
那就是说他借的钱呢，等于是全部由百联
又还回去，
垫了，
所以这个等于这个人呢，白白赚了一个1/4的一个广场，
对，
而这个广场呢，在一年之间呢，升值多少呢？从3亿啊，你想想，一下一升，就升了将近100亿，
对，
就升了100亿啊，
30几倍，
就简直了不得，这个，而且这个我是给算了一下，这个比尔盖茨赚钱都真的不如他速度快，比尔盖茨20年他赚了几百亿美元。按照这个现在公布的说，他那企业每分钟是赚6900美元吧，就像这个严先生哈，按最少算20亿人民币，他一分钟都要赚50万。
你这个就是刚才我们
一小时赚50万的，
那就是一夜暴富，
一夜暴富，
一夜暴富，恭喜发财，恭喜发财，他发了财了，
发财。
那么这个中间我们讲了这么一大串故事里边，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就是。有这么几个特点，私人跟公营勾结，
是
暗箱作业，拿小钱换大钱，对不对？
这个过程啊，就是很其实很简单，就私下大家沟通好之后，
这私下完全是沟通好，
沟通好
暗箱作业，
一步一步一步几个月又循环走，先把房地产价格
抬高，
然后私人再去贷款，从
贷款有
政府基金拿出来，
拿公家钱来托盘，
最后国营企业托接手
，
这个钱一下转到私人手里去了。
是吧？这个厉害，
很厉害。所以他们这个暴富啊，就是把这个财产呢，至少到拿走现金是26亿，所以这个企业一下子就空手套白狼啊，分文不花就把大几百亿的、上百亿的钱。
但是话讲回来了，最大的负债的人是那个社保基金啊，你拿出27亿出来做承担贷款，由银行付出去了，
对，
银行付这个债了，
对。到现在，但是最近陈刚宇被抓嘛，中央就是要追这社保基金都要回笼，都要回去。结果呢，这个有记者就问这个严先生说：“你们的社保基金还了吗？”他说：“我们已经还了。”结果记者啊，就到截止到12月27号去查这个，根本就没有还。
那刚才我就讲嘛，所有的债务堆在银行身上去了，
是
银行钱呢全部转到自己私人口袋里和官员口袋里，这就是中国现在啊金融是个大问题。你这个金融里边很重要的一块就是社保基金，
是
社保基金现在等于是。中央虽然是管，可中央你没有立法，
对，
究竟谁人在操纵，就管这个批这个东西呢？
没有人
管，
所以谁想用就有用。所以当时啊，我这个几年前我跟戴向龙讲，跟龙图讲，我说中国发财将来有机会就是社保基金，谁有权用这个基金，谁一定发财，那是一夜暴富。
好吧，今天我们谈的故事啊，这是真的事情，不是故事了。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是
看看下边这个戏怎么演，怎么发展，我们下回再谈，好不好？
好。
各位观众，谢谢你收看《独立评论》，再见。
再见。